弊集通话，习近平被谴责只讲危机，美一见就用中共胆汗。俄提停战两大条件，话又话双方有可能各退一步。俄假和真打，泽连斯基话俄军进基辅恐有一搏。民运大佬充当中共特务 ，FBI 揭黄书军内幕。国际黑客匿名者挺乌再次攻俄国官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今日18号与习近平视讯通话，倾咗将近两小时。习近平向拜登话，国家关系不能够走到兵戎相向，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美中有责任确保和平，并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需系铃人，呼吁对话解决这场危机。习近平是以危机而非战争指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中两国领导人首次通话。白宫新闻发言人萨基说，拜登将就北京对俄罗斯的延迟支持以及入侵乌克兰的不谴责的行为向习近平提问。在这两名领导人通话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挑明警告北京，如果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行动上提供俄国军事援助，会毫不迟疑令其付出代价。政治新闻网站3月18号报道，欧盟官员透露，他们有非常可靠的证据表明中共正在考虑向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所有欧盟领导人都非常清楚这件事情。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盟高级官员说，他没有被授权公开谈论这类机密信息。欧盟官员表示，如果中共真的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欧盟或对中共进行贸易制裁。据自由时报的报道，这次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史无前例，外界聚焦中共的态度。日经亚洲近日有两篇评论说，制裁俄罗斯路径图的确会吓到中共。中国近 60% 的外汇是美国公债和其他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如果中共人民银行的海外资产被冻结，中共遭受的损失将远远超过俄罗斯。尤其是美国国债不似其他货币根本未曾离开过美国本土，而中共持有超过1兆美元的美国公债都是以电子账本的形式存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美国只需要按一下键立即就可冻结。福克斯新闻网站礼拜五3月18号刊登了其专栏作家格兰特的一篇文章，他呼吁拜登在与习近平通电话要强硬提出5点。他提醒拜登对习近平讲的任何话都会传给普京，所以拜登必须清楚地传达5条信息。一、俄罗斯必会失败。二、不要帮助削弱对俄罗斯的制裁。三、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如果你进攻，美国将保卫台湾。四、美国正在计划访问台湾并进行更多的军售。五、要削减中国学生的签证。拜登要让中共感受到支持俄罗斯的直接痛苦，他希望拜登能够将乌克兰危机变成对中共的严厉警告。普京在昨日3月17号下午致电土耳其总统艾尔段，提及停火要求。土耳其事后透露，普京的要求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要乌克兰保证不威胁俄国的安全，二是乌克兰承认乌东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主权。与此同时，乌方亦提出由主要大国保证其安全的构想。华盛顿邮报分析两国对各项条件的潜在考量，并指双方各自妥协并非完全不可能。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兼顾问卡林对 BBC 表示，最主要的就是乌克兰要保持中立，而且不能够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还希望乌克兰要裁军，并在乌克兰保留俄语的地位。话又指出，对俄国来讲，乌克兰保持中立是最重要的要求，因为这场战争原因之一是乌克兰希望加入北约和欧盟。而对乌国来讲，保持中立的先决条件是保有自己的军队，且西方国家要承诺 在乌克兰受威胁时相助。对此，华又认为俄方比较能接受的方式是限制乌国在境内保有的武器种类。俄罗斯学者贝尔和沃夫指出，俄国可能要求乌国在协议中写明正式放弃加入北约，甚至可能要求乌国修宪，彻底消除加入北约的目标。而泽连斯基此前已表明不再指望加入北约。华府智库欧洲中心主任哈达德指出，乌方亦可能提出不加入北约，但加入欧盟为条件，如同奥地利和瑞典。他认为俄方在战争前或许不会接受，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两人亦认为乌克兰可能要承认克里米亚半岛属于俄国，尽管乌克兰先前表明反对，但部分观察家认为只要可以换取俄军全面撤退以及国际安全的保证，乌克兰可能会在这方面达成某种协议。据 BBC 报道说，这方面普京表示会和泽连斯基面对面来商谈。 BBC 则指出，俄罗斯的条件在某些人来看并不严苛，但一旦达成停火协议，普京就可包装成俄军大胜，保住自身颜面。不过乌克兰肯定还会觉得不安，因为草拟的停火协议细节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反复磋商。另一方面，即使双方同意停火，俄国随时可能说乌克兰没有遵守停火协议再度出兵。普京今日18号在与德国总理索尔茨通话中就指责是乌克兰拖延时间，俄方是希望达成协议。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今日再放狠话，任何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与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攻击的合法目标。3月18号，基辅附近的战斗激烈进行，其他城市亦正在受炮火猛击。乌克兰主要城市利沃夫3月18号遭导弹袭击。利沃夫州的州长说，利沃夫市是一个人道中心，有20多万流离失所者避难。他说这个袭击表明俄罗斯不是在与乌克兰军队作战，而是对平民作战。3月17号，普京与德国总理索尔茨通话，指责是乌克兰在拖延谈判，并说几乎有不现实的要求。而法国外长则说俄罗斯是假装谈判，并说用枪顶住对方脑袋不算谈判。泽连斯基说，目前在乌克兰军队使俄罗斯的31个营级战术小组失去行动能力之后，莫斯科正在派遣新的部队。他敦促西方国家更多的参与和平谈判。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军队试图进入基辅，对基辅进行地毡式轰炸，他们将面临一场生死之战。目前俄罗斯国内反战呼声高涨，盟友的立场亦出现了转变。据路透报道，日前表态反战的俄国前副总理德沃科维奇被俄政坛高层斥为卖国贼后，今日18号传出已辞去俄国知名创新科技基金会主席一职。而欧亚网站亦报道，乌兹别克斯坦外长科米洛夫在3月17号公开表示，俄罗斯首先必须结束军事活动和侵略。乌兹别克斯坦亦成为中亚第一个明确呼吁俄罗斯停止入侵的国家。报道说，尽管这个声明没有明确将这场冲突归咎于任何一方，但是鉴于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深度关联，乌兹别克斯坦对乌克兰罕见公开支持值得关注。分析指出，由于担心普京会对自己下手，其他几个前苏联中亚国都避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采取明确立场。据美联社报道，曾在俄罗斯智库担任资深研究员的罗戈夫分析指出，这次普京犯下四大错误，包括认为西方反应迟钝和不团结，不会对俄军入侵乌克兰做出太大回应，而且高估俄罗斯经济能力及军队战斗力。而最大的错误是以为乌克兰没有能力反抗俄罗斯，这个导致俄罗斯已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礼拜三3月16号，五名中共特务遭到了美国司法部的起诉，其中包括在纽约 曾长期担任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秘书长的民运大佬黄书君。FBI 揭开黄书君被捕内幕，黄书君现年73岁，1994年从中国到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者，1996年拿到特殊人才绿卡，并在2003年入籍。2006年左右，黄书君在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担任秘书长一职，并参加了纽约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异议人士和民运团体，而基金会的很多董事成员都是反对中共政府的知名民主异议人士。起诉书指控，根据黄书君的电子邮件、聊天通讯、黄书君自己的供词和其他证据表明，他至少从2005年开始就向中共国安部官员报告关于美国和其他地方中国异议人士和民运成员的信息。当时黄书君在四名国安部官员的指导控制下工作，他用多种方式和四名特工汇报。一、黄书君回国时与国安官员会谈。二、双方通过简讯联系，黄书君接受任务。三、黄书君将他收集的信息以电子邮件日记的方式保存，特工在登录他的邮箱取件发布命令。四、这些日记内容包括他与知名意见人士的私人谈话细节，还有民运人士和人权组织的活动情况。起诉书入面说，进行上述活动时，黄书君没有作为中共政府代理人进行登记，对执法人员作出重大虚假陈述。咁为乜嘢美国会喺国际形势微妙嘅情况下对中共特务收网呢？对此，时事评论人秦鹏先生认为，喺呢个时间嘅选择肯定唔简单。拜登同习近平通话之际，一举一动都有含义。秦鹏认为，而家全世界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其中特别令人瞩目嘅系出现咗前所未有嘅喺西方各国，包括永久中立国，都查处和扣押之前俄罗斯入侵的政治人物和富豪的财产。这样这种局面会不会因为中共作恶多端，在某一日亦会降临到那些在中国和在海外支持中共的那些华人头上呢？他认为这个就是美国司法部这一次起诉五名特务所传递出来的部分信息。黑客组织匿名者宣称，他们在针对俄罗斯的网络战中已经攻陷了克里姆林宫官网。民众想登录克里姆林宫网站，看到的信息是俄国克里姆林宫网站已倒下。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匿名者就发动了一场针对俄国政府、国家媒体和公司网站，以及俄罗斯各地成百上千摄像头的网络攻击行动。匿名者在推特上的一个账号下面目前有790万粉丝，其中50万粉丝是在该黑客组织发动对俄罗斯网攻之后加盟的。匿名者3月16号宣布，他们已经攻陷包括莫斯科、俄国联邦政府分析中心、联邦体育部以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内的多个政府网站。匿名者在推特上贴文指出，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网站在礼拜三被攻陷之后，已经在礼拜四似乎恢复了正常运作。CNBC 报道说，被匿名者攻陷的俄罗斯官方网站还包括俄罗斯联邦通讯、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官网，而且还公布了接获的一些数据。CNBC 引述网络安全专家福勒的话说，匿名者声称的战果通常都是真实的。他们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团体。福勒指出，在被分析的俄罗斯100个数据库中，有92个曾经被黑客侵入，黑客还侵入独联体的数据库，之后删除了很多数据，然后和几百个档案重新命名为普京停战。福勒还指出，至于这些网攻是不是都是匿名者的杰作，福勒表示，从他密切追踪和研究匿名者的足迹和声明中看，所有的时间点线都很吻合，但是网络安全论坛倡议创始人保罗德索萨担心，黑客没有政府授权发动网攻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 但是社媒上都是支持同声援匿名者的声音。福勒说，他们几乎就像是网络时代的罗宾汉，特别是碰到民众真心关切的事情，而又没有任何人可以有任何办法的时候，你马上看到了声张正义。我觉得匿名者和黑客主义者可以让民众得到心理满足。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